看到主小龙虾活动能够顺利的在公园里举行，从头到尾没有下雨，也感谢有些同工在花很多力气把这些事情准备好，使得参加人都能尽兴，你看大家都笑得很高兴。那么今天呢，我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好消息告诉各位啊，你们大概猜不到是什么好消息，就是呢，历时将近两年的约翰福音讲道系列啊，终于要在今天结束了啊。那各位在过去呢，可能没有听过牧师呢连续两年啊，几乎两年时间用同一本书卷讲道。你们可能比较习惯啊，传道人呢在每个主日讲不同的主题，比如说呢在一个主日讲如何祷告，那在下一个主日讲呢如何教养儿女，那在下个主日呢讲基督徒的社会责任啊等等。那这种呢主题式的讲道的方式呢，可以针对会众当时的需要，就一个题目呢叫深入的探讨啊，这是一个优点。那而且这个优点呢，而且有些会众呢会喜欢啊听这样的信息。但是这样讲道方式呢也有缺点。缺点呢就是讲道的人呢要讲一个主题，他已经先有这个想法，然后呢就去圣经里找一些支持的他的论点的经文。那如此的方式呢就比较容易会先入为主。那因为讲道人在还没有他有一个想法，还没打开圣经，他已经知道大概应该怎么讲。那结果呢就是传道人自己的意思可能超出了圣经的意思。那另外一种讲道的方式呢叫做解经式的讲道。这种方式呢就是讲一段圣经那讲道的人呢不是先有了他自己的想法，而是呢从圣经经文的本身来发掘应该如何的讲。那用这样的方式呢，讲道人就被这个圣经里的话语所限制住了，就比较不会脱离圣经原来的重点。那因此呢我就基本上呢一直采用这样子方式，逐章逐节的讲道的方式。那尤其像我当牧师才有几年的时间，经验不足，那我觉得呢用这样的讲道方式我比较不会出错。那也逼着我看一段圣经，有时候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会发掘一些我以前从来没有知道的意思在当中。这样的方式呢也能对我有帮助，让我多读多想。而且呢我逐章逐节的讲呢也迫使我不得不不跳过一些难讲的经文我不会呢只讲自己喜欢的经文。所以呢希望这个方式用这个方式呢能将神的话语传得完全。那今天我们说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段，那今天是从约翰福音的第21章的15节开始。那上次呢我们看到在12章的21章的前面耶稣的门徒听了耶稣的话，叫他们呢从耶路撒冷回到加利利，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呢准备在那里等待耶稣给他们下一步的信息，给他下一步的指示。那他们在等待的时候呢，彼得就想我以前是打鱼的，我说不定去应该试试看，重新试试打鱼的那个行业的滋味。他呢就要说要去打鱼。那其他门徒呢当中也有几位跟着他去，结果他们就去了，打了一碗的鱼没有打到什么。到了天快亮的时候，在岸上听到有个人喊着问他们捕到鱼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那个人呢就叫他们把网呢换一边撒到另外一边，从船的右边来下网。结果他们照着做以后就大大的丰收。后来数了数居然一网呢捕到了153条大鱼。那这时候呢约翰就是那个门徒当中一位，突然想到呢在两三年前耶稣在加利海边呼召他们成为门徒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形发生。他就领悟到那岸上那个人 啊，原来就是复活的耶稣。他就告诉彼得，啊，彼得一听，啊，他就急于见主，他就立刻啊，晚上的网中的鱼也不管了，他就立刻跳下水，啊，游泳游到岸上去见耶稣。那其他的门徒呢，就慢慢的把船靠了岸，他们到了岸上，就看到耶稣已经在那儿啊，生了炭火，也烤了鱼跟饼，还叫他们将刚捕到的鱼呢，也带一些去拿去烤，当做早餐。然后耶稣又谦卑的侍奉他们来吃这个早餐。那我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曾经提到啊，这段故事呢，可以用法语中的一个成语叫做 déjà vu 啊来形容。那 déjà vu 呢，是指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意思呢就是眼前发生的事好像在以前，在曾经在以前呢就发生过。彼得呢是在两三年前啊，一个晚上同样的整晚没有捕到鱼，而在第二天早上啊碰到耶稣，耶稣叫他下网，彼得呢在那时候也同样的捕到一大网的鱼。那之后呢，彼得就是回应了耶稣的呼召，放弃了打鱼的工作，开始跟随耶稣。那如今呢，在加利利海边，在耶稣复活之后，类似的情况又再次的发生。啊，这是上次的21章前面14节的一个简单的复习。那在那天早餐吃完之后呢，耶稣就把彼得叫到一旁啊，问话。耶稣对他说啊，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一个简短的问题啊，可是在里头有几点啊值得注意的地方。第一呢，是耶稣对于西门彼得的称呼很特别，他没有像以前一样的啊称他为彼得，反称他为西门啊。那要知道，当初呢是耶稣把西门彼得的名字从原来是西门改为彼得。那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呢，在前面啊记载呢，当西门初次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是亚兰文啊，基法呢翻成希腊文呢就是彼得。那西门彼得原来的名字啊，这个西门是很普通的，在那时很多人名字都叫西门，但彼得这个名字不是那么普通。那彼得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磐石 rock。 那耶稣在起初呢在给他起名这个名字的时候呢，就知道啊他呢将来要成为新约教会的根基，所以呢给他这个磐石的名字。但是在那天，在这个耶稣复活了以后，在加利利海旁边的那一天呢，耶稣又回到彼得原来的名字，用西门来称呼他。我就想到啊，上个周末啊，我的师母跟他的师母的大学同学跟他的先生啊来看我们啊，他们也来聚会了啊，不想你们注意到。那他们像我们一样啊，都已经结婚都有40年了。那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呢，太太呢突然就跟先生说，哎呀弟兄啊，你如何如何啊，跟他先生这样说。那我听了就说，哎，还蛮有意思的。我就跟太太说，哎呀你不错嘛，还称呼你的先生为弟兄。结果那个先生解释，哎呀每次我太太称我为弟兄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已经做错了什么事，有麻烦了。那在我家里呢也是一样，每次师母大声对我说夏雨明啊，连名叫是连名带姓叫的时候，我就知道啊有需要要立正啊，在那边听好啊，那个事情发生了。那耶稣在那天用西门来称彼得，他也是可想提醒彼得他没有活出他名字所代表的意思。那彼得呢先前在耶稣被那个大祭司审问的时候，他曾经3次不认主，他没有像一块磐石一样啊坚定的活出他的信心。 但是耶稣在这时候也没有明显的指责彼得，耶稣乃是用一种和缓的方式来挽回彼得。他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还没有指责他。我要顺便提一提啊，这个这里头这句话里头的爱，那在希腊文原文中呢有几个动词可以翻译成为爱啊，你们大概比较信主久人都知道这三个至少有三种动词。那我们今天提到两种，一种呢叫做 phileo 啊 ，phileo 一般呢用来形容是朋友之间的爱，另外一种呢是 agapao， 名词呢就是 agape 啊。那这个 agapao 呢一般是用来形容上帝至高的爱。那耶稣在头两次问彼得的时候，他用的是那种比较崇高的爱，他是用 agapao， 但是他第三次的问的时候呢，却是用 phileo。那因此呢，在过去啊，传道人很多传道人呢，在都认为呢，耶稣的三次询问啊，彼得有不同的意思。其实呢，啊，这两个爱的动词，它之间的含义有重叠的地方，并不一定代表不同的爱的境界。那阿格帕奥虽然是说是代表崇高的爱，但它也有啊负面的意思。比如说啊，在旧约时代啊，《撒母耳记上》记载到呢，大卫的大儿子暗嫩啊，他这个暗嫩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儿子？他居然会迷恋啊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那这个迷恋呢，这个字呢，圣经呢也用阿格帕奥来描述，那表示呢阿格帕奥呢不一定是代表崇高的爱。所以呢在这里呢，耶稣有时候用 agapao， 有时候用 phileo， 用不同的爱的动词，他可能呢只是避免的重复用词啊，就像我在讲到的时候，我有时候会说所以怎么样，所以怎么样啊，讲了好几次所以后，你们听了会有觉得有点烦，所以呢若是我用因此来代替所以啊，就不会一直重复。同样的，耶稣在那时候也可能是这样子，他在这段对话中啊，除了爱他会用不同的动词以外，他有时候说啊，像这里说的，你喂养我的小羊，但是到后面又说呢，你牧养我的羊。无论是喂养或是牧养，无论是小羊或是羊，耶稣也可能都是只是在避免重复，而不用不同的动词名词来形容。所以呢，我们不必为这些很小的差别呢去特意的推敲他们是否有不代表不同的意思。可是在这句话中啊，这句问话中，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我们倒应该推敲啊其中的一个地方一个东西，就是这些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代表什么意思？那根据上下文跟这个文法，那这些呢至少有两种啊可能。第一，这些呢可能是指那天他们捕到的鱼所代表的世上的物质。那耶稣是来问彼得，你爱我胜过爱这世上的物质吗？啊，第二种可能呢是呢，这些呢也可能是指其他的门徒，耶稣是在问，你比其他的门徒更爱我吗？好，现在考考你们了，你们认为是哪一种的意思？你们赞成哪一种意思？是赞成这些是指那些鱼所代表的世上物质呢，还是指其他的门徒？赞成第一种的请举手。好，有一些人很勇敢的举手。那第二种呢，代表其他门徒的请举手。啊，也有啊，差不多一半一半啊，不过最多的是没有举手的人，他们。那我们说呢，啊，照着我们对彼得的了解，啊，当然两种意思都有可能，但是我认为呢，耶稣最可能的意思是第二种，啊，耶稣是在问彼得是否比其他的门徒更爱耶稣。那彼得在过去呢，在各种行动表现上一直超过其他的门徒， 比如说在马太福音啊，他曾说啊，他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好勇敢啊。所以呢，耶稣在这时候呢，是要再次确定他是否是像过去一样啊，确定彼得在像过去一样在爱主的心上超过别的门徒。那么彼得如何回答呢？若是在从前，彼得可能非常自信，他可能说啊，当然咯啊，我当然爱你比他们其他人更深了。但是他想到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在那之后呢，他就再也不敢夸口了。他现在说，他说主啊，你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现在不敢再说自己比别人强了，他只敢说主，你知道我爱你，我是爱你的。他让耶稣来判断他是否爱主最深。而在彼得如此的回答之后，耶稣就以你喂养我的小羊这句话，将牧养群羊的使命重新的交给他。那我们可能还会问，既然耶稣已经将牧养群羊的使命交给彼得了，为什么耶稣还要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的问彼得同样的问题呢？问到后来啊，彼得都为了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问而感到忧愁，他都以为耶稣不信任他的回答，所以要再三的问。其实耶稣如此做是有他的原因，耶稣乃是要让彼得有一个彻底啊改过自新的机会。那这时候我们先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啊，场景当时呢，耶稣与门徒是坐在加利海海边吃早餐，那旁边呢，刚才上次经文说过呢，还生了有炭火。那想来那时候是一大早，海边可能很冷，那在炭火边吃早饭就比较软和。那我们刚刚提过法语中间那个 déjà vu 啊这个名词，那当时的场景呢又好像是一个 déjà vu， 因为类似的场景好像也曾经发生过。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记得，在约翰福音中什么时候有类似的场面啊？你们可能有人知道，但不好意思讲啊。是在耶稣被捕以后那天晚上，在大祭司院子的场面。那时候呢，大祭司的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呢也同他们站着烤火。那在这彼得烤火的那时呢，他曾在众人面前三次不认主，所以现在呢，耶稣也要彼得在类似的场合中公开的宣称爱主三次，来借此抵消他过去的三次不认主，也呢肯定他对于主的爱。耶稣呢不是要用这三次来问彼得，来羞辱或者来惩罚彼得，耶稣呢乃是要给彼得一个自新的机会。那彼得要在他牧养群羊之前呢，他先要悔改，先要对付过去不认主的罪，如此呢他才能从曾经三次不认主的阴影中释放出来。那现在呢，因为他的悔改，他三次得到主耶稣的肯定，表示呢主耶稣已经完全的赦免了他，使他成为圣洁。那耶稣呢也重新的把牧养群羊的责任交给他。那今天呢，耶稣也会同样的来挽回我们，他也要我们为罪悔改以后来赦免我们。那悔改呢是信主的人经常要做的事，我们要先对付自己的罪，成为圣洁，才能有效的来侍奉主。那后来我们看到彼得他自己，他在彼得五旬节的时候，他来传讲耶稣复活的信息。 那他那众人听了以后啊，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门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在那时候也是先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可见彼得他不是不但自己悔改，他也要啊他的会众悔改。那你我呢，在过去甚至在现在，都可能有一直有一些没有对付的罪。你我可能也多次的向神祷告，求主赦免，却又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再犯同样的罪。那今天经文告诉我们啊，彼得从今多次的不认主，那他今天在对耶稣说话的时候，他三次的肯定他爱主，他也为过去的罪来寻求弥补。那我们呢，若是有这些一直不是真正悔改的罪，我们有人今天仍是有需要对付的罪，我们就要下决心来对付他们。当我们有这个决心的时候呢，我相信耶稣基督就会赦免我们，他会帮助我们来脱离这些罪。当年耶稣啊，对不起，当年彼得犯的罪呢，他是不认主，所以呢，耶稣要他对付罪的方式就是爱主。爱主是侍奉主的源头，是侍奉主的动机。那门徒的若是门徒的侍奉呢，不是以爱主为动机，那么这样的侍奉极可能来自于其他啊错误的动机。打个比方啊，在夫妻关系中啊，妻子呢常会要丈夫说什么？对，说我爱你，说他爱妻子。那可是华人的丈夫呢，有个毛病，总是说不出口啊，觉得呢有点肉麻。丈夫就想了，哎呀，我不是天天辛苦工作吗？我在家里也帮着做家务，这不就是爱你的表现吗？还是为什么一定要说出口呢？那丈夫这样的想法啊，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呢不是全面。因为呢，无论是在外做工作，在家里做家事，可能有别的动机，可能出于在外工作，可能出于满足自己的成就感，或在家里工作做家务呢，也是尽到自己的责任。那做这些事的动机呢，不一定是出于爱妻子，唯有心里真爱也说出来啊，才是表里合一的爱妻子。那知道啊，丈夫也知道妻子的希望听到这样的话，虽然自己觉得啊不习惯，但是呢，为了妻子的缘故呢，就勉为其难，就愿意说这样的话。这才是啊，照着妻子的需要来爱他。我讲这些话，我看姐妹都在笑，非常同意啊，我想。好，那若是不说呢，就是用自己觉得好的方式来爱妻子。若是我们不是照妻子的需要的方式来爱他们，那我们到底是爱妻子呢，还是爱自己呢？那这个比方告诉我们啊，丈夫呢要从心里爱妻子开始。那信徒呢，我们对主耶稣的态度呢，也是要从爱主耶稣基督开始。那有了心啊，我们还要加上行动。那我们都常常听到神爱世人啊，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但我们比较少知道如何来爱主。那约翰福音啊，前面耶稣告诉门徒如何爱他，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是的，我们若是爱一个人，就一定愿意为这个人尽上心力，尽量的满足他，讨他的喜欢。我们若是爱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会熟悉他的命令，从圣经中查经，我们知道他的命令，而且呢我愿意去遵行。那现在我也要问弟兄姐妹了，你是否爱主耶稣基督呢？那你是否愿意遵行他的命令呢？那天在加利利的海边， 耶稣在三次要求彼得确定爱主之后，他就告诉彼得他将来会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呢，只有爱主到底、愿意遵行耶稣命令到底的门徒才当得起。是什么样的艰巨的任务呢？在第十八节，耶稣说，彼得将要伸出手来，要让别人把他的手束上，带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在第十九节啊，作者就做了一个解释，他解释说呢，耶稣呢是指的彼得将来要怎样死来荣耀神。那耶稣在他自己上十字架以前说过，人死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时他说的荣耀啊，就是上十字架的荣耀。现在他说彼得将来要伸出手来被束上，就是指的彼得将来要被绑在十字架的横梁上处死。那耶稣呢在这里呢是预言彼得将来要如何的为主寻道。那根据可靠的教会传统的说法呢，彼得真的在后来在西元六十年代的时候呢被罗马皇帝尼禄处死。那如此看来呢，在第十九节最后耶稣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啊，这个命令呢在当时呢可能有双重的意思，两种意思都有。一种的意思呢是呢他们原来是可能坐着在里面吃早饭，那现在呢啊就吃完早饭在那谈话，那现在呢彼得啊耶稣呢要彼得站起来跟着他走在海边啊走走继续的谈话。那这是在当时的意义。可是呢这句话呢你跟从我吧也有第二重意义。第二重意义呢就是耶稣要彼得跟从他走向寻道的道路。谈到寻道啊，听到这里我想在座弟兄姐妹的反应可能是啊，原来做主的门徒要受上十字架这么残酷的一个刑罚，那对不起啊，我可是不能跟从。那在座还有可能还没相信主耶稣的朋友也可能会想啊，原来信耶稣的结果是这样，幸好我还没有上钩。我们会怕为主寻道，其实我告诉你，若是你我怕上十字架啊，你可大可以放心，因为呢若是你我还没有为主放弃性命的心愿，主耶稣也绝对不会要我们这样做。那下面经文会讲到主耶稣给每一个人的使命都不同，他不会要每一个信徒都真正的寻道。我们说呢，对于一个真正清楚基督信仰的信徒而言，今生的生命价值当然宝贵，但是永世生命的价值更加宝贵。第十九节说彼得寻道是荣耀神，我相信啊，他荣耀神啊，神也一定会荣耀他。但是话说回来，我们都是蛮软弱的，若是今天你说你还没有预备好啊，要为主寻道，我也可以告诉你，我要老实的说，今天我也信心不够，我也没有为主寻道的心智。虽是如此，但我相信呢，若是有一天主耶稣要你我光荣的为他寻道，提早离开人世，他一定会赐你我有勇气，也有爱他的心，愿意为他做这样的事，愿意为他而死。所以我们现在若是还没有到那时候，我们也不必丧气。此外呢，即使呢不是为主寻道的信徒呢，我们也有我们的十字架。这十字架呢，可能是为主做一些小小的牺牲，为主呢做一些原来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很累，我们就想休息的时候，可是呢有一个人要我们的帮助，那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在这个时候愿意去帮助其他的人，他们有，这也是达到了上十字架的精神意义。慢慢的，神当神的恩典使我们的灵命更长进的时候， 那我们所愿意付出的就会越多，我们就会越来越了解，能有愿意的心智，这样愿意为主牺牲的心智，这也是从神而来的恩典。好，在耶稣说了跟从我之后呢，彼得啊就真的站起来啊，就跟着耶稣在海边走了。那在那时候呢，显然约翰这个这本福音书的作者也在离开他们后面不走不远的地方来跟着他们走。所以呢，在第二十节，当彼得转过头来啊，他就看见他这边说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嗯，那我们以前说过好几次了，反正在约翰福音中提到的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指的作者约翰他自己。那时候彼得在连续啊被耶稣问了三次你爱我吗之后，他原来有点忧愁丧气的，后来知道耶稣赦免了他，还赋予了他牧养群羊的责任，他就重新的恢复他的自信啊，他就回到像以前一样在门徒中是一个最积极的一个门徒的地位。他就开始啊，开始想了别人的事，他就开始敢问耶稣关于别人的前途。他就问耶稣说啊，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啊，就指的约翰将来如何。那耶稣的回答呢非常直接，他基本上说啊，别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你就自己管自己吧，你就来乖乖的来跟从我吧。耶稣要彼得只管自己跟从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至于别的门徒耶稣自然别有安排，那不是彼得的事。那不过在第二十二节中呢，耶稣说我若要等到我来的时候啊，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啊，这个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这句话呢显然在后来呢导致门徒之间的一些误会跟传言。刚才我说过彼得是在西元的第六十年代啊为主寻道，而呢约翰呢一直活到老年，并在呢西元八十年代或是更晚写下了圣经中的约翰福音。所以耶稣这句话呢难免会被当时的教会早期的信徒认为呢耶稣是在说呢耶稣在来以前呢约翰会一直不死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其实呢耶稣这句话是以若要开始啊，表示这是一个假设，不是预言。耶稣只是用这个假设句来强调彼得不必管约翰的未来。所以作者在第二三节就加上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啊，这句话就是要澄清啊当时在门徒之间一些错误的传言。我们知道约翰不是真的长生不死，但是他的确活到老年。那么从彼得跟约翰的未来就看到呢这两个门徒各有不同的角色。彼得的责任呢是牧养初期的教会，并且在后来为主寻道，而约翰的使命呢是要活到老，并且在后来写书为主做见证啊，就像今天有人会在年老的时候啊写回忆录一样，把过去的中国的历史啊用回忆录的方式写下来。那新约圣经有二十卷书，其中呢很多都是约翰写的，除了约翰福音以外还有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还有启示录，有五卷书卷。那一看到呢约翰最重要使命就是完成了新约正典的这几卷书卷，使得神的启示能够完整的流传到给后代的信徒。那彼得他是为主寻道了，这当然是一个荣耀的事，但是约翰留下了书面的见证，这也同样的荣耀。那到了今天我们啊，当然不会像彼得或约翰那样有那么伟大的使命，但是既然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是主耶稣的门徒，耶稣基督也会赋予我们各有不同的责任。我们的责任可能就是在教会里侍奉， 或者在家中，或者在社会里为主做见证。就如耶稣在第22节中所说，别人如何侍奉主与我何干。我们最重要的责任是把自己管好。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有些侍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一位信徒终究是对耶稣基督负责，他终究不是对牧师长老，也不是对教会负责。因为呢，每一个信徒都有与耶稣一对一的关系，但是在我们思想主耶稣赋给于我们个人的使命时，我们也知道圣经的教导是要我们与其他的信徒在教会中各尽其职，彼此服侍。所以我们一方面是对主负责，但一方面也要跟其他的信徒彼此配搭，这两个侍奉主的原则呢是同样的重要。那在约翰福音的最后两节经文中呢，作者强调他就是这门徒，他就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既然是耶稣所爱的门徒，他写的内容就有权威。那我们知道约翰从耶稣刚出来传道开始就一直跟随他，他也亲眼见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亲耳听到耶稣所说的话，更重要的是他亲眼看到耶稣的死，也亲眼多次的见到复活的耶稣。那所以就像他这里写的，他的见证是真的，约翰的见证是真的，是可信的。此外在25节说，约翰所写的只是耶稣所行的神迹的一小部分，还有其他很多东西没有记载在里面。我们记得约翰福音的20章的最后两节也是讲同样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经文。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个书上，但记这些事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我们要相信约翰所写的关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见证。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那神也喜悦人回应他的爱。那在这一段经文中，耶稣问彼得的话也是问今天的我们每一位信徒的话，他说你爱我吗？我们与彼得同为基督徒，我们也要向彼得学习如何爱主。那第一呢，彼得3次回答说他爱主，我们呢也要经常的肯定我们爱主的心，每当我们退后的时候，我们又要重新站起来，重新的向主肯定我们爱主。第二，耶稣3次问彼得是否爱他，为的是要让彼得脱出他曾经3次不认主的阴影。那我们呢，为了爱主也要决心的悔改，脱离那些缠绕我们的罪，要追求圣洁。那第三呢，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们不要只是说口头的说爱主，我们也要以遵守他的命令来见证我们爱他的心。那第四，耶稣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我们要有跟从主走十字架道路的心。那我们也知道这道路不一定是我们要像彼得一样为主殉道，但是我们至少要愿意为主做一些我们原来不愿意做的事。最后耶稣赋予彼得及约翰2个人不同的责任，今天耶稣也给我们个人不同的使命，我们要看清楚自己的使命，并且呢在他赋予我们的使命上尽上我们的责任。我们愿意做这些事，我们愿意爱主，不是在与主耶稣做交易， 我们对他好一点，他也对我们好一点。我们不是希望他给我们更多的福气，我们愿意爱主，那是因为他已经先爱了我们，而且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生命。我们愿意这样做，也是因为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是有永生盼望的人。我们知道在这永生中，爱主、侍奉主、荣耀主，都是我们在永生中所做的事，是我们最终的目标。那在今天呢，在这个今世呢，我们就为在我们今世中有爱主这个宝贵的权利，我们来献上感谢。好，让我们祷告。现在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爱我们，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牺牲了你宝贵的生命，你把一切都给了我们了。主，我们有愿意回报你的心，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样爱你，我们爱你的心有时候也不够，有时我们会退后，我们会离开你。主，我们也看到当年你仍旧爱彼得，你仍旧愿意挽回他。主，巴不得你今天也愿意挽回我们，把我们带到你面前来，让我们再次肯定我们对你的爱。我们也愿意为罪悔改，成为圣洁，能够来在你面前来侍奉你。我们也愿意遵循你的命令，听你的话，我们愿意跟从你，我们愿意为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一些牺牲，小小的牺牲，然后慢慢的越来越看到为你牺牲是多么荣耀的事。主，我们也愿意知道你在我们每个人我们信主当中的你的给我们的计划，你给我们的使命，赐我们一个顺服的心，赐我们敏感的心，知道这些使命是什么，在我们的岗位上能够尽上心力，使你的名得荣耀。所以我们这样的有这样的心，我们相信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来真正的活出一个爱你的生命。感谢主听我们祷告，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现在唱首回应诗歌，在诗歌的诗本的452首，记得大于海上。
让主独自 主啊，